我们同心来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我们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主啊，其实我们都是聚集在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如同天上的敬拜，我们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愿我们把我们的颂赞，把我们的感恩如同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主啊，也求你从你的施恩的宝座，把你丰富的恩典赏赐下来，临到每一个来到主你面前的人。主啊，我们也纪念无论什么原因不能与我们一起崇拜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现在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拦阻或者软弱的，主啊，我们都求你的灵帮助他们。主啊，因为你是好牧人，瘦弱的你要养壮，受伤的你要缠裹，失丧的你要寻找。主，我们把我们的满心的感谢都献给你，今天我们所有的服事也都仰望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设备也仰望你。主啊，愿你在这里作王掌权，愿那恶者在这里无怨无愤，他不可以来搅扰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完全自由的跟你有这样的敬拜，跟你有这样的灵里边的互动沟通。主啊，愿我们再一次借着这样的聚会，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主啊，以下的时间求主同在，求主赐福，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
哈利路亚，
交给领事的同工。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他。虽然我们还不能在一起，一起面对面的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但是我们知道神仍旧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疫情还是很严重，反反复复，我们也看到自然灾害的越来越加重，洪灾地震，我们也看到在香港发生的这些一切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问神啊，你在哪里？但我们明明的知道神你就在天上掌管着这一切。洪水泛滥之时，你坐着为王，并永远同在，直到永远。感谢主，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
You are
哈利路亚，愿荣耀归于我们，我们的君王，我们的掌权者。我们用今天一段宣召经文，是来自于选自于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的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感谢神的话语。是啊，我们用这首最知性的朋友来回应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神不仅是高天之上的神，也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可以让我们每天都在他里面与他同行，可以享受他丰富的恩爱与保守。
主，你是我最知心。
谢主，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也给我们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在这末世，你已经早就显明了这末世的发生，让我们警醒、祷告、等候。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多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我们更加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我们一起唱下面一首歌诗歌。
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愿你悦纳我众儿女向你发出的发自内心的赞美和敬拜， 就像那馨香的祭传到你的座前。我们求圣灵降临，此时此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也使我们的眼睛明亮，能够看见神的真理，听到神的话。求神恩膏我们的牧者，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信息，也恩膏我们今天一起的向神献上的我们的圣餐。求神也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愿我们与神在一起得享荣耀，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全归于我们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阿们。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又有机会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来领受圣餐。今天我们圣餐的经文，取自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来一同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弟兄姊妹从心里，我们一同来念啊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取自于当时哥林多出现了淫乱的问题，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么他们在教会当中可能对耶稣基督的救恩饶恕还不十分清楚，或者说是领悟错误啊，他们没有在神面前像大卫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之后有这个忧伤痛悔的心。可是呢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没有这个忧伤痛悔的见证，所以使徒保罗就写了这一段话，针对这个问题写了这一段话。我们一同来看，说你们这样的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所以这里的面教比喻的是有影响力的罪恶啊，这个罪啊，如果任由他的话呢，他会像面教一样会使全团都发起来。下面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所以我们领受这圣餐的饼，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使用月节无教饼作为比喻，借着一个有形的仪式，借着有形的物质来使我们思想，我们已经是无教的面了。那并不是说我们是那么样的洁净，而是因为我们因着信，主已经饶恕了，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既是这样，下边就说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我们成为新团啊，新的面团，就是无教的面团啊。因为我们逾节的羊羔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救恩把我们成为新团，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有教的物，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啊，就像我们每天都在守逾越节除教节一样啊，把罪除尽， 也不可再用恶毒或者说是阴毒邪恶的那个饼。所以这个邪恶关键和罪恶不同的关键点，就是罪恶有些时候它是被动的，邪恶往往指的是主动的啊。所以犯了罪要悔改，对吧？不可以再犯了罪还狂妄骄傲，所以那就变成了不仅仅是罪恶的问题，那成了邪恶的问题。说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在这里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如同月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因此今天呢我们来守圣餐，再一次纪念主所为我们做成的。同时呢我们也思想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应当持守的，我们应当把这个从靠着主的救恩靠着圣灵的同在，靠着圣经的话语的指引，使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成为新团。那么借着这一次的每个月一次我们的圣餐呢，使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都得到更新。好，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在一起亲自用这个，我们把这个圣餐能够递到我们弟兄姊妹的手中，但是我们用信心这个仪式本身，我们并不认为说这个饼这个杯真的是主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不过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一个比喻那么借着我们一同来经历这样的仪式，好使我们的内心得着更新。好，那么这一个圣餐饼呢，这个是犹太人的月节他们吃的无酵饼。说实在的，如果你真的是把它当饭吃的时候，这个饼是不太好吃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单纯的，就是面的做的无酵饼。那么这个呢是葡萄汁主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祝谢了，他掰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我们在这里守圣餐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边要明白主耶稣他的身体为什么要被掰开，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你我的罪把我们的主推上了十字架，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甘心舍掉的舍弃的，他说为我们舍的，他说我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那愿我们效法他牺牲大爱的榜样，我们也彼此也为着现在尚未信主的人，我们愿意像主耶稣一样来奉献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照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是他的血。圣经告诉我们血就代表生命，所以等于说这是我们恩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为我们舍的，为我们流出来的，并且这是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是生命得救、生命得洁净的约。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等一会儿啊，就是我们遇见耶稣，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得着洁净，所以他的血是无瑕疵、没有任何玷污，神的赎罪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流了。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仪式来纪念、来思想主为我们所做成的，来思想我们跟主所立的约。那么我们在这约上是不是诚实，是不是遵守了这约？愿借着这圣餐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激发我们感恩的心、爱他的心。愿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摆脱宗教的捆绑，让我们真实的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使我们的生命不单是得着，并且能够更丰盛。好，下面我们用信心，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一同来纪念我们主所为我们所做成的。好，我们同心再一次借着祷告一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圣餐。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借着这圣餐再一次来到主你的圣餐桌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因着你的大爱、你的恩典，主啊，你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并且用立约把这救恩赏赐给普世的人，如今也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用我们人的语言，好像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谢谢，这样的语言在主你的面前显得何等的单薄。主啊，我们求你敞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知道你为我们所做成的这救恩是何等伟大的、重价的救赎。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着说，人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主啊，在这个时候也求你借着这圣餐，主啊，使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里边保持合而为一的心，使我们为你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过犯的时候，除去我们罪孽的同时，主啊，你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新团。主啊，我们既除去旧教，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把旧教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除尽。主啊，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再更新，直到我们像你的样子。主啊，我们再次为着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借着这礼仪思想这些重要的事情向你献上感恩，也愿你在宝座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祈求。主啊，你就继续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你里面继续的长进，也把以下我们聚会的时间继续交托在主的手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读经的同工。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读经 有两处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3到11节，还有马太福音8章1到4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人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上灵，用天平平山甘霖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借着这个遇见主耶稣这一个题目，让我们一同来思想。在今天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啊，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啊，我们信仰啊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自己或者说是有一些的人啊，这个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呢，信了主了，可是呢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生命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那么我们在这要问了，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那我们今天啊，借着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得了医治，圣经真是厉害啊，只用四节经文啊，只用了四节经文就非常完整非常深刻的表达了记述了这一个遇见耶稣这样的一个见证。当然稍微明白一点圣经的人都知道，马太福音是整个新约圣经里边的第一卷书啊，就是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第前边的七章经文啊，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呢，就是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记载了他还没有出来做工之前，直到施洗的约翰为主做见证把他显明出来。然后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呢，就有三章的经文来记载了登山宝训啊，是主耶稣长篇的一篇的讲论。那么一般的认为呢，那一段讲论并不是主耶稣一次讲的啊，因为马太呢他有一个特点啊，他就是把主耶稣的许多的事情把它集中在一起来记录，那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出一个主耶稣信息的那个大的框架那个主线啊。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是整卷新约圣经里边记载的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那么从圣经里边是我们知道啊，主耶稣行的这个时间的观念，就是事实上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呢，第一件啊不是这一件啊，这个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呢，就是以水变酒那个神迹是在加利利行的。其实主耶稣在没有到加利利之前的时候啊，就是施洗的约翰给主耶稣施洗完了之后，主耶稣已经行神迹了，那么那些呢就没有记录在圣经里面。那么在新约圣经啊，咱们说从经文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今天咱们讲的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这个第一段啊，就是这一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人得洁净，这是整个新约圣经里边所记录的第一个主耶稣的神迹。那么当然把这个神迹放在圣灵的工作啊，把它放在整个新约圣经的第一个神迹，我们相信这个神迹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信息来传递给我们。那么我们首先来想啊，遇见耶稣，那么遇见耶稣以后，这个人呢他就发生变化了。我记得当年袁志明牧师啊，他在讲话讲道的时候，他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如果一个晚上小孩起来，那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啊，这个那么一般的就是上厕所啊都要离开，那时候房间里边没有 ensuite 啊，都是出去上厕所的。那么我小的时候也是啊，这个起来上厕所呢啊都要跑到外面去的。如果一个孩子呢起来上厕所了，忽然间他回来疯了啊，说是什么呢，就是他到院子里边去黑黑的啊，看见了像魔鬼一样的东西啊，结果他就疯了。那袁志明就牧师啊，他说人遇见鬼都会疯掉，那么人遇见神岂不更会疯掉吗？当然遇见鬼的疯和遇见神的疯这个疯法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使徒保罗他遇见主以后他就疯了，人就说他癫狂了啊。他为什么癫狂了呢？因为他遇见了主。今天我们很多人没有癫狂啊，包括我自己癫狂的不够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遇见他，或者说我们遇见他的程度不够。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遇见他啊，并不是指的我们走了个对面啊，看了他一眼啊，甚至于不是像我们一般的人啊，只是在一起，甚至于聊聊天啊，吃个饭啊，稀里哈呼的就过去了啊。那么甚至于有些人呢，跟耶稣一直跟随耶稣，跟耶稣生活在一起，却从来没有遇见他。那么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有一个人叫犹大，这个加略人犹大，他已经被选为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了，天天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了，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遇见过耶稣。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啊，你就明白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遇见耶稣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指的我们表面上这个外表上我们看见他遇见他跟他在一起，不是的，而是指的我们的心灵，而是指的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认识了他，遇看见了他，明白了他。那么凡是真正这样深层的遇见主耶稣的，那么他的生命一定会发生明显的改变，甚至于外人可能不能理解啊。有很多人说你信耶稣就信吧，别信得那么疯狂，是吧？有人说哎呀，这个人信耶稣信迷了，其实他不知道啊，因为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主，所以他不知道遇见主是怎么回事。所以一个遇见真正遇见主的人，他一定为主癫狂。那么首先呢，在这里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耶稣是谁，为什么我们遇见他会发生这样的生命的变化呢？早在主耶稣降世之前700年的时候啊，其实前一这个上次讲到呢，我们已经引用以赛亚书第40章的经文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稍微再往前一点看啊，这个以赛亚先知他预言的关于主耶稣要降生之前前前后后所发生的那些重要的事情。圣经真是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我们越深刻的读经啊，我们就越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啊，一开始的时候第3节就记录了说，有人声喊着说啊，在旷野预备谁的路？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啊，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都要填满啊，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下边一句话非常重要，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下边就说，有人声喊着说，你喊叫吧。有人说，我喊叫什么呢？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啊，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下边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那么应着这个预言呢，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就是施洗的约翰。我们跟弟兄姊妹介绍过，施洗的约翰是什么人呢？是当年的大祭司啊。那么他由于在当时的文化里面，耶路撒冷已经被外邦统治了很多很多年啊，从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 被巴比伦焚烧拆毁。自那以后呢，耶路撒冷再也没有成为以色列本身国家的首都。那么他们分别啊，这个耶路撒冷呢，成为巴比伦帝国的统治下的一部分，后来呢就成为波斯的一部分，再后来成为希腊的一部分。那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是罗马统治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些外邦统治之下，特别是到了罗马时代啊，这个希腊文化啊，这个充斥着当时的犹太的社区。那么耶路撒冷呢，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信仰上，都受到罗马的统治，受到希腊化的影响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些敬畏神的人啊，他们不愿意与那些与外邦混在一起的那些人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纷纷的逃离耶路撒冷。那么有一批人啊，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就知道啊，叫做艾瑟尼人啊，这一批人呢大部分都是祭司利未人，他们没有逃得很远，只是逃到犹大的旷野啊。那么一般的普通的犹大百姓，他们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不愿意过这种世俗化的生活的时候，他们逃得更远了，就逃到北方的加利利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啊，等到疫情过去的时候呢，如果有机会，大家还是应该去以色列啊，到了实际的地理的环境去感受一下当时的这个那种生活的环境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有更深的印象和概念了。当时这个施洗的约翰呢，就是大祭司的后裔啊，他本身就是大祭司。那么到了他30岁的时候，他就奉主的差遣，就到这个犹大的旷野，在加利利，这不是在这个约旦河啊，将近入死海的地方，在耶利哥的对面的平原啊，所以他就在那里呢传悔改的洗礼。那么约翰出来做工的时候啊，犹太人就派人去问了，他说你是谁呀？你是基督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啊，我就是那位在旷野里边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啊，修直他的路，就是那一位啊。他说我不是那光，我是为光来做见证的。咱们上一次的主日信息啊，提到这个看见大光啊，就是也是以赛亚先知里边所预言的经文啊。所以这个新约圣经里边啊，它所有的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按照圣经旧约圣经里边的先知们的预言啊，包括诗篇里边的预言来发生的啊。神做事情啊，他不是突发奇想发生的，他是一贯的做事情的。所以这个施洗的约翰他出来，他自己做见证了，说他不是基督，他是为基督做预备工作的那一位。那么所以他就说，我就是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啊预备耶和华道路的那一位。那么我们了解啊，到约翰那里去受洗的那些犹太人，他们都是读旧约的，是吧？他们都是至少是像以赛亚书这样的这个最重要的先知书，他们都是非常明白的。当约翰一讲出来他的身份，就是那一个在旷野啊喊着说这个预备耶和华道路的这个人的话，他们明显的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啊，这个要显现了啊，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的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了。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为主耶稣，我们现在当然读圣经，我们知道这是为主耶稣的这个显现出来啊。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啊，已经在拿撒勒长大了，也30岁了。我们知道施洗的约翰比耶稣基督从肉身的年龄大约大六个月啊，他们即使他是同岁啊，大六个月。所以约翰他先出来了啊，因为大六个月嘛啊，他做祭司，成为30岁成为祭司，开始成为有祭司职任的啊这样的身份了。所以他就在以犹太人当中啊，以祭司的身份宣告说，我就是大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个为耶和华预备道路的那一个。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犹太人心里边应该马上就想到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了。先知的信息里边说啊，说有人声喊着说，你喊吧，说喊什么呢？他说喊啊，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啊，也就是说物质，世界上的物质啊都是虚空的啊，物质的东西都是虚空的。这时候要产生一个对比啊，要产生一个对比，说我们到底要来干什么呢？其实这个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啊，这个它的美容像这个野地的花。那么这些呢，早在所罗门的年间借着传道书已经晓谕，已经是我们看到了啊。就算你富贵荣华到所罗门的程度，那么他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啊。这个所罗门他死了啊，年老了啊，一切都过去了。所以我们所传讲的，也就是说有人声喊着啊，要叫人去思想的。那么思想什么呢？你追求，你来到神的面前要求的是求世上的那些成就吗？那么最近这几十年当中啊，这个当代的历史里面呢，在教会当中形成一个新的其实也不是新的了啊，影响比较大的，特别是从北美，从韩国啊，影响全世界的啊，特别是以这个有位叫赵庸基啊，这个韩国的牧师啊，教堂建的大的不得了啊，然后就几十万人的一个大教会啊，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形成了一种叫做成功神学啊。所谓的成功不是指的生命的成功啊，不是指的灵性的成功，而是指的物质的成功啊。特别是他们强调你要祷告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本书叫雅比斯的祷告啊，就是你真的你要祷告，你求什么啊？你求一辆车，你要向上帝说你要求什么车啊，什么牌子的，多大排量的啊，怎么回事啊，具体的求神就给你啊。我们还是把必朽坏的这些人啊，把必朽坏的坏的搬到教会里边来啊，叫我们的神来为我们成就这些暂时草上的花，把这个东西当作追求。其实神早就借着施洗约翰的信息啊，借着这个所罗门的信息啊，借着这个以赛亚先知的信息告诉我们了，我们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再来追求这些东西了，对吧？下边说，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如果我们单纯读中文圣经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哦，神的应许，神的话啊，这个安定在天，永远长存，我们是不是这样认为呢？啊，其实这个神的话，在希伯来语里边叫 davar。啊，那么这个 davar 这个字呢，直接翻译成言论，或者是说言语，或者说话语啊。那么在这个现代啊，我这一次就是去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非常有幸啊，买到了一本 希伯来语的新约圣经。那么当我慢慢开始接触一点希伯来语啊，我开始用希伯来语来查考一点新约圣经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惊讶啊。原来因为新约圣经呢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里边引用的旧约经文呢都是以希腊文的方式来出现，所以我们就不容易把这个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从语言上啊。但是当这个现在他们叫做弥赛亚教会啊，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把这个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成希伯来文的时候，他们也曾经说过啊，因为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其实他们大部分讲的还是希伯来语啊，不过呢，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希腊语，所以呢，为了向普世传福音，那么新约圣经呢就以希腊语来写成。那么犹太人，这个当代的犹太人啊，他们把希腊语呢再还原成希伯来语。哎呀，当我查约翰福音的时候，说太初有道，这个啊，这个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约翰福音一开始啊，这个下面说呢，道就是神。那么这个 davag 这个翻译成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那个道就是和 davag 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的以赛亚书啊，这个第40章第8节的这个后半节的时候呢，说唯有我们神的话，这个话呢就是 davag 啊，必永远立定，这个就是说它是自有永有的，永不改变的他。因此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啊，施洗的约翰出来做见证是为谁做见证呢？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的davag， 就是神的 logos 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就是神，所以他就是耶和华。这个有耶和华见证人啊，说我们为耶和华做见证，如果他们真的读旧约的话啊，真的好好的研究圣经的话，他们就知道耶和华就是耶稣，耶稣就是耶和华。不过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道成了肉身啊，他在地上的时候人称他为耶稣，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受膏者，所以他被称为基督，被称为弥赛亚啊，被称为 Christos 啊，这个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降世为人的时候啊，三而一的神的奥秘啊，所以他就是神。圣经也说了，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他与父神原为一。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davag 这个字呢，不是指的神的好像写在圣经里边的话啊，当然也包含着这个，因为这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它也是永存的。但是重点的是指的这位道成肉身的他被称为道，他就是永存的那一位。那么这个施洗的约翰出来啊，他呼喊，那么他呼喊的信息的那个最关键是哪一句话呢？啊，下边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你要登山，登高山啊。这个报好信息给西安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施洗的约翰啊。他说你要登高山啊，登了哪个山呢？啊，这里还不是指的耶路撒冷，是指的在犹大旷野啊。说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为什么惧怕呢？啊，因为这个信息啊，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能理解，因为三而一的信息对于犹太人是理解不了啊，其实我们也很难理解，我们只是用信心接受啊，因为神的奥秘不是人的脑子我们只是在我们这种有限的空间里边能够去完全明白啊，我们不理解，但是呢我们 任性，我们接受。那么要为一个看得见的人宣称他就是神啊，这件事情呢，对于犹太人的文化里边来说是一种危险。所以主耶稣我们知道，他最后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说我是神的儿子，以此定他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啊，是这个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是吧？是指的他们用这个理由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既然是他用这个理由，表示说这个理由是犹太人可以接受的啊。所以在这里呢，要说一个看得见的人他是神，这个需要勇气啊，对于犹太人来说。所以呢，约翰啊，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的先锋啊，他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啊，高高洼都要填平。那么这个预备道路是什么呢？我们概要的说，就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预备悔改的心啊，预备悔改的心，所以他们去接受悔改的洗礼。那么他们悔改就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承认自己是暂时的，承认自己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他们要来干什么呢？遇见上帝。所以约翰的信息的关键的地方就是看哪，你们的神。哦，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如果我们是了解旧约圣经，特别是以赛亚这一段信息的预言的信息的人，我们听见施洗的约翰出来说，我就是在旷野里边呼喊的那个人，我喊什么呢？我喊人尽都如草啊，好像草上的花都要过去。我呼喊什么呢？我呼喊你们不要再追求这个东西了，要来看呢。看什么？看耶和华的话，也就是说 Davah， 也就是说道，与神同在的那一位，他就是你们的神。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那个 Davah 他就是 Elohim 啊，就是神啊，道就是神。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知道，那一位在这个犹太人当中被大祭司施洗的约翰显现出来的那一位，他是谁呢？他是神，他是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的圣者。然后下边他继续说了，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到，这是先知的应许，预言是上帝的应许。下边说是，这是主耶和华亲口说的啊，所以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然而主耶稣真正来到施洗的约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他像大能者吗？似乎人的眼光啊很难看出来。也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啊，他是自隐的神，自我隐藏啊，他是自隐的神，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不是不愿意让我们显现，而是他不愿意让我们从外表，从人外表的光鲜，能够看得见的光鲜都是草上的花啊，唯有那个看不见的生命，那个看不见的道，那才是永存的，那才是真正宝贵的。可是这个是用肉眼所看不见的，所以神选择了用他无家型美容，又如根出于干地，用一个很卑微的外表的包装来把他自己的荣耀来显现给那一些真正用心来寻求，用心来聆听，用心来把旧约圣经上的话和现实能够对照起来，像这样的人显现。所以主大能者要来啊，他的膀臂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也在他那里，这里有三件了啊，他的膀臂被掌权，掌什么权呢？赏赐和 这个审判的权利都在他那里。然而下面就说他这么大的能力啊，他是大能者临到了，我们说翻天覆地吗？不是啊，正像当年的这个先知以利亚啊，在山洞里边，他在那里灵修等候神啊。这时候呢，忽然间神要向他显现了，他就从他灵修的洞里边出来啊，站在洞口上，山崩地裂，大风烈火啊。圣经上说神都不在那里，然后等这一切在现象上的荣耀都这个大的现象过去以后，神用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啊，这个以利亚呢就把自己的脸蒙上了啊，所以这是神的表达方式。所以这位大能者显现的时候像什么呢？他像一个牧羊人。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是好牧人啊，我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所以这位大能者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山崩地裂啊，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当年摩西啊分开大水啊，磐石出水，山上天上降玛纳啊，这个也不像以利亚一呼召啊火降下来把仇敌都烧死啊，像这样的大能者的显现啊，不是的。主耶稣显现真是这位大能者显现的时候，在人的眼光上来看啊，他真是微不足道啊。然后他说他用膀臂聚集自己的羊羔抱在怀中，下边说慢慢的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这是大能者和他实际的表现。弟兄姊妹，在这个中间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个似乎是矛盾的地方？却是不矛盾的，因为神大能者要来拯救的是人那些再大的能力也无法解决的人内心得救的问题，人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问题。这个是神的大能啊，这个所以啊，赏赐在他那里，报应也在他那里，他掌的是这样的大权。那么我们了解了我们的主耶稣是谁，我们了解了他来做什么，我们了解了他是什么样的特征。这时候呢，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所记录的整个整卷新约圣经里边啊，第一个神迹所给我们启示的什么样的心意。一开始呢，就说主耶稣下了山啊，有许多人跟着他啊，我在这里特别把许多人啊这个加重了啊，底下画了横线。也就是说从形式上啊，眼睛看见了身体，甚至于跟耶稣擦肩而过的人有许多许多。我们知道啊，这个曾经有一个女人啊患了血漏，她夹杂在众人中间，她就摸耶稣，然后主耶稣回过头来说谁摸我，然后使徒门徒们当时说哎呀，这么多人都拥挤你啊，你还说谁摸你吗？耶稣说不，因为我感觉到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所以这个摸不是指的物质的身体的摸，而是灵里边的遇见啊，心灵里边与主之间发生了那个相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也是我们看到也有许多人跟着耶稣啊啊，跟着他，可是呢他们没有真正的遇见耶稣。所以下边就说有一个。刚才咱们讲了最典型也是最遗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后来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个人他跟耶稣吃睡跟随三年半，跟主耶稣在一起， 然而他从内心里边从来没有真正的遇见过耶稣，他也没有认识，真正从灵里边认识耶稣。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会不会像犹大一样在教会里待一辈子，在教会里待一辈子从来没有真正遇见过耶稣？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的情况呢？我们知道犹大他是带着钱囊，为什么他带着钱囊呢？啊，这个圣经里面他是个贼啊，他藏身所取的。我想那个还不是关键的，是众人都信任他啊，而且他是懂账会管账的啊。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里边有一个人可能比他会更会管账啊，那个就是马太啊，收税的，他当然会管账了。可是呢，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马太不信任啊，人不信他，而是明显的大家呢对这个犹大啊是非常信任的，非常欣赏的，他是个好人。以至于到了最后，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大家都问是谁啊，都不知道，都想象不到是他啊。最后主耶稣说跟我站盘，手里站盘的那个就是他。犹大说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啊。就到了这个地步，主耶稣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众人还是不相信他去做卖主耶稣基督的勾当，还以为他去周济穷人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遇不见耶稣的人，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骄傲，自以为是。然后他不客观的去认识耶稣，而是他认为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啊，他认为耶稣什么，而他不是真正的去看耶稣，客观看，而是他认为耶稣就是一个宗教领袖嘛，或者说是一个政治领袖嘛，他都要做王了，是吧？我跟着他打天下，做大臣了。后来他为什么把耶稣卖了？就是他就觉得耶稣说的话和他实际做的事不一样嘛。啊，耶稣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宣称他是弥赛亚，宣称他要来复兴万世，怎么搞得到了最后他要被这个预言自己要被卖在这个外邦人的手中，要去死呢？啊，所以他自己的那套系统他无法了解，他认为耶稣是个骗子，最后他把耶稣卖了，多可惜啊，对吧？所以不仅仅是犹大，也有很多的人啊，他跟着他，但是最后呢，他们没有遇见耶稣，但是这位长大麻风的遇见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他就来拜他。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拜人的，这个我们知道，对吧？他一拜他就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说他知道耶稣是神，所以他才拜他嘛，是吧？那么他怎么知道耶稣是神呢？当然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有理由来相信施洗的约翰的见证他接受。因为刚才咱们读到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了，对吧？施洗的约翰出来，他要喊着说看哪，你们的神啊。所以约翰说我就是那一个在以赛亚先知的信息里边所预言的，我就是这个。那么他既然是他那个预言的那一个，那么他的工作一定就是来为神预备道路的。那这个神是谁啊？那就是耶稣嘛。所以我们有理由来推理啊，所以耶稣常常有人来问耶稣的时候啊，到了最后啊，这个法利赛来问耶稣说你是谁，耶稣就跟他说约翰不是跟你说了吗啊，约翰说他是来为我做见证的，你们不是读旧约吗啊，你们不是读先知的书吗，你们不是律法之子吗，怎么到了这个时候就搞不明白了呢，对吧？但是我们看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表示他信约翰的见证，表示他虽然从眼睛来看他看不出来，可是他接受这一位是神，所以他来拜他。下边说主若肯必能让我洁净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圣经里边早就说了，这一位要来的是要 行神迹，其中包括着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包括死人复活，这个瘸腿的行走啊，这个瞎眼的得看见。因为先知里边这样预言了，所以他说，主啊，你就是那一位啊，说你若肯的话，你有这个能力来使我得洁净。然后主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然后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哎呀，这个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圣经里边啊用了这么简单平铺直叙的话就记录了，然而这是何等翻天覆地的，何等伟大了不起的一个见证呢。这里边我把我肯这个字放大了，加粗了。弟兄姊妹，主说我肯，我肯，因为主自己告诉我们说，这个寻找的就寻见，求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你们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我们的主对我们应许的，他说来吧，你求我就给你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奇妙的一个动作，就是耶稣伸手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么在这个摸这个动作里面呢，我再一次跟弟兄姊妹强调一件事，这个在犹太的律法里边啊，这个摸这个动作是非常被看重的。比方说犹太人是不可以摸死尸的，不可以摸死了的动物啊，不可以摸长大麻风的人，这是他们洁净的礼仪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条，那非常重要的法律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规定。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疫情的环境里面啊，我们就非常特别清楚的能够体会啊，接触是病的传染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啊方法。那么摸啊，就表示接触。那么长大麻风呢，它是有传染病的啊。今天我们现在这个 coronavirus， 我们要出去是吧，这个冠状病毒的时候，你摸了什么东西，然后你回来不可以摸眼睛，不可以摸鼻子，不可以摸嘴巴，是吧。这个摸啊是接触，是传染的这个途径。那么犹太人规定不可摸，可是耶稣伸手摸，耶稣有没有违反摸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啊，耶稣有没有违反律法的规定，说你不可摸的这个律法呢？那么耶稣伸手摸他，一开始的时候我读经的时候啊，我就是觉得，哦，耶稣很仁慈啊，耶稣就是你看啊，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耶稣都伸手摸他啊，甚至于我还想过，是不是我也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啊，我也去摸长大麻风的人，去拥抱他。弟兄姊妹，不行啊，我们不能，但是耶稣能。耶稣伸手摸他表示什么意思？不仅仅是表示了主耶稣对他的接纳，对他的爱抚，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表达了耶稣是神。因为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啊来拜他，耶稣没有说你不要拜我，耶稣说你可以拜我，我本来就是神啊，就是约翰做见证的说，看那你们的神，我就是你们的神。然后耶稣用伸手摸他这个动作来见证他就是神。那么为什么伸手摸他这个动作见证了他是神呢？因为我们作为人呢，我们来接触传染病的时候，我们会被传染，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生命对于病毒或者对于细菌啊，或者对于某种东西这个病的抵抗力我们不行，我们是一个有限的被造。所以我们接触污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污秽，对吧？可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圣经上说，神赏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所以主耶稣他作为神，他对于罪恶、对 对于污秽，对于疾病，他的抵抗力是无限的。所以呢，这个伸手摸他是表示你跟他去接触的时候，你遇见他的时候，不是你使他无秽，是他的圣洁使你得了洁净。这个摸他这个动作就表示啊，借着一个就像咱们今天吃圣餐啊，借着一个有形的动作来表达一个无这个抽象的一个信息背后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遇见耶稣。所以当主说我肯，就是说主啊，我想遇见你啊，我怎么得洁净了？你的能力进到我身上，我就洁净了，对吧？我就能抵抗这个病毒，我就能抵抗这个大麻风啊，我的身体，因为我这个被造的有限啊，我长了大麻风了，我长了这个冠状病毒了，我自己能力抵抗不住了。可是你的能力与我同在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在我的身上，这个灾病就会啊，就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说，我就能洁净了啊。所以当主耶稣伸手摸他的时候，说我肯，这个就是有求有应，这求。啊，这应相遇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遇见耶稣。然而主耶稣，我们今天来遇见耶稣，当时遇见耶稣是凭着他的应许，因为在前边马太福音里边登山宝训里边主耶稣已经说了啊，那就是说你这个寻找就会寻见，求就会得着，叩门就会给你开门。所以他就是来求了，我要洁净，怎么洁净？耶稣说我的能力我给你，让我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显明，你洁净了吧，他就立刻洁净了。所以神的洁净方式和人的洁净方式不一样，如果我们吃药，我们养病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从神造物的主那里，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他一来就来了，哦，所以遇见耶稣，他伸手摸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嘛。那么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啊，他来到主面前，他有一个想法，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知道自己不洁净，表示他自己知道自己不洁净。第二，表示说我自己面对我的长大麻风的污秽，我没有能力，我自己没有能力，他承认这一点，对吧？然后他宣告一件事，他说你若肯必能让我洁净，这就宣告了说你是神。所以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在新约圣经里边被首先记录出来，这个神迹是我们看到这一个来到耶稣面前来的人，他是谦卑的，他是客观的，他知道自己不行，同时他是有信心的，他成为你行我不行啊，所以你若肯，你肯定行啊。所以这表示他认识了耶稣基督是神，他凭着信心，凭着神的应许说你求就必得着，所以他就来求了。耶稣就伸手摸他，表示我愿意，我肯，让我的能力进到你里面，然后让我来洁净你。洁净了，这个长大麻风的洁净了，是表示一个污秽，这个自我能力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帮你解决。那么下边的话呢，看似矛盾的啊，说你切不可告诉人，下边又说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你的礼物，然后对众人做证据。你不是不告诉人，怎么又对众人做证据呢？这不矛盾吗？啊，这里边话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切不可告诉人呢，就是说你不要去宣传这件事情啊，你不要去宣传这件事情啊，因为主耶稣来的使命啊，他不是来治病的啊，他不是一个神医，他不是来把所有长大麻风的人都去把他洁净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洁净人的灵魂，要洁净人的罪孽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命。那么他洁净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呢，其实他是借着医治他身体上的大麻风来确认他这个长大麻风之人对他的信仰啊，不完全是医治他身上的这个灾病，而是借着这个医治灾病呢来确认，让他知道他信这个 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他信耶稣是神，主耶稣借着这个呢来让他明白你信对了，所以呢他要有信心啊，要明白这个信的结果啊。但是你不要去告诉人家说，哎呀，我的长大麻风得了洁净啊，你们也来医治吧，不要这样做。然后下边说呢，你要去给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啊，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如果得了医治的话，我们去找医生啊，要证明。那祭司查看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律法里边规定啊，你的长大麻风到底是不是真的得了洁净，最后说话权是在祭司那里啊。祭司说你洁净了啊，所以要观所七天啊，观察看看他的是不是有这个，像今天啊，我们这个隔离14天啊，看看情况怎么样啊，14天没事啊，那表示你真的得洁净了。那么找祭司去查看呢，是指的确认你的大麻风真的得了洁净了，然后呢要按照摩西所吩咐的，你得了洁净了要献上感恩的礼物。这个就是赎了罪啊，要献燔祭然后献平安祭啊，与神和好，归向上帝与神和好啊。然后呢对众人做证据啊，就是说等到众人要问啊，你真的得了洁净吗啊，就要把这个祭司啊所对他的认可和他所献的礼物呢，就作为来证明啊，当时主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是可信的。甚至于到了新约教会的时候啊，马太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了，可能有些人就要去查了，到底真的有这个事吗啊。比方说这个路加啊，他说我要来详细的查考看是不是这样的事。那么这一个被洁净的人，他就要把他的证据拿出来啊，就是他曾经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啊，主耶稣医治了他，祭司给了他证据了啊，这样呢就使得整个的这个见证啊就完美了。所以弟兄姊妹，透过这个人啊，我们这个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这个啊马太福音里边所记载的，那么使我们啊明白遇见耶稣啊，遇见耶稣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呢，希伯来书11章6节，咱们大家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作为我们的回应，也作为这段信息的总结。我们一同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里边连续用了这个三个啊，这个信这个字。所以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得了洁净啊，他关键不是长他的大麻风得了洁净，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了主，信了主，他的罪，他的污秽，他自己无法解决的这个罪恶，主耶稣因着信要称他为义，好像这个长了大麻风啊，他的大麻风得洁净，他的灵命，他的生命因着神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被称为义。那么整个这个工作的做成才是永恒的，对吧？他肉体得了医治，他还要死，但是他的灵生命得了洁净，被神饶恕，那就是永生啊！因为前面讲了这个神的话，这个 Dabak 啊，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自由拥有，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神。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问你，真的凭着信心遇见了耶稣吗？你真的知道你是有罪的人吗？你真的知道你污秽像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吗？也许不是在，当然不是在肉体上大麻风，而是我们的心灵里边，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像长大麻风一样的人。那么我们真的凭着主耶稣的应许说，你来寻找我就寻见，对吧？我们来寻找他，真心的寻找他吗？真心的寻求他对我们的医治吗？我们真的得了医治吗？得了称义了吗？还是我们只是像犹大一样，跟表面上我们来教会，表面上我们也读圣经，表面上我们也这个一直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可是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遇见他。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在别人来看我们是个好人， 可是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得到洁净呢？就像有许多的人跟随他，只有这一个人得了洁净。弟兄姊妹，让我们思想主耶稣是谁，让我们思想我们真正的遇见他吗？我们需要他吗？让我们思想我们身上真的有污秽吗？我们承认我们污秽吗？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无能？我们来接触他，来认识他，寻求他，凭着信，主必按照他的应许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赏下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使他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并且我们感谢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说你寻找你就必寻见，你求就必得着，叩门就给你开门。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的见证记在圣经里。主啊，使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凭着信心来遇见你。主啊，使我们不要像那些众人，像卖主耶稣基督的犹大，虽然表面上跟你在一起，实际上内心却从来没有遇见你。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真实信仰的光景。主啊，我们求你摸我们，求你的能力进到我们的里面，赦罪的能力，圣洁的能力，医治的能力。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得到洁净，按照你的应许，使我们能够有从今直到永远的你所赏赐的生命。主啊，我们凡听见这信息的人，愿都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人，都能够真正的用信来遇见你，使你的恩典丰丰满满的临到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回应的同工。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很感谢神，在这主日的清晨，透过牧师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当我在预备这首回应诗歌的时候，我祷告神说，求神给我一首歌，神就把奇异的恩典放在我的心里。我们对这首诗歌很熟悉，我们也喜欢这首诗歌的旋律，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首诗歌真的是 touch 到我们的心里，就好像写这首诗歌的作者一样，当我们在生命中真的被神遇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唱这首诗歌《奇异恩典》。
心的安慰。
垂听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唯愿把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当你遇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不再一样。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祝福和恩典就是遇见主你自己。主啊，今日是圣餐的主日，主啊，我们拨开饼同饮杯的时候是去纪念主你的死。当你在十字架上，你的肋旁流出血与水的时候，主啊，把我们都买赎回来，我们乃是你众家所买赎回来的。主啊，这是我们在十字架上，在你的爱里第一次遇见你自己。主啊，之后你又借着你的话语，你通过各样的事，各样的人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你亲自指引我们，你每一次让我们在你在这样的经历中遇见你，好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深深的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主啊，我愿主你让我们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心里，好让我们思想，好让我们审查。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听到而去行道。主啊，经上记着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意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坐在我们的生命中，好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行走有力量，好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行走有光。主啊，我们此时也正是把在我们中间还未曾遇见你，还未曾认识你的家人朋友都交托在你。主啊，当初你怎样在路上遇见保罗，你怎样转变他，这样的经历也求主放在每个愿意寻求你，愿意为你打开心门的人的心中。主啊，真是愿呢瞎眼得以看见的经历，能够在这个时候，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彰显在那些困苦、生病、流离、失丧的人的生命中。主啊，因为主你来，就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把奉献交托在你。主啊，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的这两个小钱，愿你悦纳，愿你使用在你的事工中和你的国度中。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而且主你说你爱我们必爱到底，我们唯愿献上感谢和赞美，也愿主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宝贝的名求，阿们。下面我们有一些家事的报告。好，第一项，澳洲华人神学研究中心举办义中友情视频讲座系列。第四次讲座是在7月8日晚上的8点到9点，讲题是教会无墙，谁喜谁忧，疫情下重思教会论。请扫二维码注册登记，二维码将发在微信群里。第二项，在政府尚未明确解禁之前，我们所有的聚会仍然以网络形式进行，请弟兄姊妹按时参加。聚会时间如下， 主日崇拜时间为主日早上9:30到11:00。圣经概览查经聚会因为学校假期，所以暂时暂停。青年团契是周三晚上7:30，将一同学习新约的希伯来书。祷告会是在周四晚上8:00开始。周五查经也因为学校的假期，所以暂停2周。第三项关于奉献，请弟兄姊妹用网络转账或去银行存入教会账户的方式来奉献。愿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保守大家出入的平安。如果你有什么疑惑或困惑，可以与牧师或者是财务同工李丽霞姊妹联系。下面我们有代祷事项，请弟兄姊妹能够仔细的阅读，真的是能够每天放在你的祷告中，纪念以色列教会和我们现在生活形态的转变，求神亲自带领我们，叫我们的心力。下面我们把时间交回给牧师。
我们再一次同心，一同来到我们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回应和我们的祷告，并且用信心来领受祝福。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把我们的敬拜我们一同献给你。主，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主啊，你把这些也借着你的众先知，借着你的仆人使徒记录在圣经里，使我们今天借着你的圣灵能够从中体会，能够从中明白我们所当因着信做出的选择。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所有的来到主你面前的人不被宗教的假象所迷惑。主啊，我们不要像当年的许多的犹太人跟你擦肩而过，也不要像当年的使徒之一的卖你的犹大，虽然从外表上他与你同在，实际上从来没有遇见你。主啊，但愿我们不是因着我们50步笑百步，我们认为我们比别人强，我们认为我们还不错，我们就骄傲，我们没有真正的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知道自己长了大麻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洁净自己，知道你是神，你有能力，让我们谦卑寻求你。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是凡寻求你的人，你就赏赐他们，洁净他们，拯救他们，并且你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你的生命册上，并且有一天你要来接我们一同到你那里去。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信仰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是真正被你所得着的，不是只是我们学着做一个好人，像法利赛人一样的。主啊，求你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光照我们，归正我们，真真实实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了。这是我们众人也用信心领受从上边来的祝福，就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我父神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与带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